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欢迎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研读的章节是《奇迹课程正文》第六章的第三跟第四节。让我们从第三节放下攻击来开始看起。第一段的第二句，他说：“由心灵延伸出去之物，其实仍存在于心灵之内。”而心灵不难由它延伸之物而知道自己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屡次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所看到的。其实外在这个世界也是由我们心灵之中的意念所投射创造出来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说外面这个世界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既然它是心灵所延伸的嘛，所以他说心灵可以由外面的这个世界而知道自己的真相。所以说，一旦外面有人惹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这位弟兄，看到我自己的心灵出了什么状况。也就是说，我又选择了小我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说，其实外面的弟兄其实就是在替我们显化我们的心灵，或者说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许多意念以及情绪。下面第七句呢？这句的翻译有点问题，因为如果照它原本的翻译的话，读起来是前后矛盾的。它是因为小我永远无法涉足其中，但你仍能透过小我而听而教，且明白它的虚假不实。当然，小我不可能说它自己是虚假不实的，因此这边后半句翻译请大家修改一下，把“且明白它的虚假不实”修正成。而悉得虚假不实之事，整句话读起来就是：因为小我永远无法涉足其中，但你仍然透过小我而听、而教、而悉得虚假不实之事。这才会接到下面的第八句：你一直都在说服自己相信你并不是那个本来的你，你无法教别人自己尚未学会的事。第九句，这句话蛮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用头脑在告诉自己一些事，然后再告诉别人一些事。譬如说，你可能心里没有烦恼的时候，打电话给朋友诉苦啦，那你的朋友可能就会给你关心啦，然后他可能就会无意识中就开始告诉你说：“啊，不要担心呐，不要忧虑呀，不要焦虑呀，要放心呐。”好，那事实上这样讲有没有效呢？通常是完全没有用啦。好，因为其实他讲的话，他连他自己都做不到。等到他烦恼的时候，他又要打电话来找你。因此，我们用头脑去说教、去学一个理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活出来的。这边的"教"指的是活出来的意思。而不是去教别人的意思。所以你看他下面所说的，不论你教什么，因着你的分享，都会强化你对他的信念。因为你活出什么，你就会相信什么，而且你会强化那样的一个相信。下面第二段翻过来第四句，他再次的重复，在第一节里面讲到的十字架的讯息，也就是只教人爱，因为那是你的天性。而这边只教人爱，其实就是只活出宽恕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能够宽恕这件事情上学到说，我们应该在任何事上都活出宽恕的精神。下面第三段的第七句，原翻译是安全感的真意乃是彻底放下攻击。这边呢，安全感这三个字啊，它旁边有加括号，但是请大家把那括号划掉，因为原文里面并没有，而且原文也并没有套出体字，而且安全感的"感"这个字也请大家把它划掉，因为它原文是 safety 啊，就是安全的意思，好，并不是安全的感觉，因为如果是安全的感觉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实际上可能不是很安全，只是你有一个安全感。那这并不符合他原文的意思，所以他原文其实讲的是很斩钉截铁的，安全的真意就是彻底放下攻击。这边的攻击特别指的是我们内在的 攻击意念。那因为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这攻击意念的时候，投射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形成外面有人来攻击我们。好，那 请注意的是，这边所讲的是攻击的念头，攻击的这种观念要彻底的被放下。那你不必去讨论说今天是谁在攻击，谁被攻击，或者说这攻击到底合不合理，而是去彻底的放下攻击的这个想法，那心灵的安全才会真正由此而生。下面第四段，他说，既然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教，那么去教那些与小我相反的信念，你便得救了。那当然就是活出宽恕的意思啦。那下面说，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学到那一真相而获享自由，唯有别人从你身上学到那一信念，那宽恕的信念啊，你才算保住了这一自由。那什么叫做别人从你身上学到那一信念呢？其实这边呢，我想它应该也不是文字表面的意思啦。如果我们根据奇迹课程的整个脉络来把它贯通的话，它的意思应该是说，假使别人也能从你身上感受到宽恕的心境，好，当然就不是指嘴巴上讲说宽恕了，而是说你能真正活出宽恕的精神的话，那因为心灵是相通的，因此世上其他的人或多或少，至少在潜意识的层次，他们是会能够感觉到的。那这个时候才表示说你的宽恕真正有到位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唯一的答案。第四节第一段挺有意思的，他说，小我一向喜欢先声夺人，他反复无常，对制造他的主人居心叵测。制造他的主人当然就指的是我们啦。对，那小我为什么要居心叵测呢？因为他认为我们随时会拆他的台，而且这话其实不假。那小我居心叵测的方式其实大概就是两方面啦，我们把它叫软硬兼施。软的呢，就是给你一些特殊之爱啦，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些吸引你的事物啊，让你流连忘返的这个幻象世界里面不想要离开。那硬的呢，就是来特殊之恨嘛，那制造各式各样的痛苦啊、攻击啊、疾病啊、等等纠结的人际关系啊、特殊之恨、然后而 引诱你呢掉入这个罪疚啊、恐惧啊、愤怒的情绪里面去。这大概就是小我的两面手法啦，来来去去的。那下面这句也挺有趣的，他说，认定主人随时会拆他的台，而且这话不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对照练习手册的138课，天堂是我必然的选择。因为灵性仍然是我们的本质，终有一天，或许是很久以后，但那也没关系，终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摆脱小我的。那他接着说，如果小我真的是为你好，他应该要为此高兴，就像圣灵那样，一旦将你领回家之后，他会因你不再需要他的引导而为他高兴，而为你高兴。所以圣灵是一个暂时性的，就像小我也是暂时性的，所不同的是，圣灵不会因为他功成身退而想要争风吃醋，但小我会。接下来的第二段中间呢，他说，这使得小我视自己为他主人的身外之物。这边身外之物的意思，这翻译其实不是很恰当啦，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小我会认为他自己是在他的主人的外面。那才会接到下面后半句，他时时为那自认活在天心之外的那一部分心灵请命。好，就是说为那分裂的心灵来说话的意思啦。那下面接着说，小我提出他第一个问题，也是他永远无法答复的问题，你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看过了。那这是小我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是第七句所说的成了一切疑惑之始的开始。那我们此前曾经有读过一句话， 是讲到说，你所有的困境都起源于你认不清你自己，以及你的弟兄，以及上主的真相。其实跟这第七句指的是同样的意思。那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深的去细细的去思索、去体会的。那下面第八句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从此以后，小我不再答复问题，转而不停的向你质问。”那事实上，小我呢，很会制造问题，他也很会制造答案，但他制造的问题常常是假的问题，要么就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他制造的答案呢，常常也不是真正的答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练习手册第79跟第80课，这两课对于入门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文字，很容易读，讲解非常清楚。那还记得我在国中时候的地科老师啊，那地球科学嘛，就是教一些跟宇宙啊、天文物理有关的东西。那以目前我们能够就人类知识的极限吧，会认为说这个时空宇宙是一直反推到好几十亿年前，由这个大爆炸作为一个开端。当然，每次教到这个呢，一定会有同学去问老师说：“那老师，这个大爆炸之前那又是什么呢？”那这位有趣的老师，他总是同样一个回答，就是：“这位同学，你问太多了。”意思就是说，他也不知道啊，那小我会不断的去制造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小我它就是不确定性嘛。那有问题好像又必须要挤出一点答案出来，但是绝大多数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答案都不是一个就近的答案。当然，小我也无法真正去容忍一个就近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如果有了，那它就危险了。这就是下面第九句所说的。小我最具创意的伎俩，就是把问题搞得暧昧不明。就是问一些假的问题、表面的问题，但其实答案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是我们心灵里面圣灵的那一个部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小我才这么的害怕我们。下面第三段，他说：“除非你彻底看透，小我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否则你不可能明白冲突的原委。”哦，那大家会发现"不可能"这3个字在这边又出现了，那这会对到在教师指南的好像第十吧，谈到评判，那请大家注意齐迪克这边的措辞他是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评判，而不是说你不应该评判，因为大家知道齐迪克讲说，宽恕就是这个观看、等待、不评判嘛，那这个不评判。他的措辞不是你不应该评判，而是说你无法评判。但你平心静气的去做一些反省，你会发现他讲的非常对。因为既然我们看不到无限的过去，也看不到无限的未来，那我们到底有什么立基点好去下判断呢？下面让我们接着看第四段。第四段中间呢，他说：“小我急着寻找盟友，而非弟兄。”那这个盟友呢，其实大家知道吧，就是结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那当主要敌人被打灭了之后，这个次要敌人就会变成主要敌人啊。所以寻找盟友就是为了要攻击的意思啦。那他说，小我在你心灵里面感觉到有一个来路不明之物。这个所谓来路不明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路不明啦，而是说小我对他是不了解的，那这东西是什么？其实指的就是上主啊，或者说我们内在的灵性啊，我们的实相，那这是小我害怕的，所以小我急着跟身体来结盟，因为身体并不属于我们的一部分，也就是并不属于我们的心灵或灵性的一部分啊。那这边小我跟身体的结盟，其实我们在此前已经有解说过，因为呢，在正文的第4章第5节。就是它标题是"小我及身体的幻象"，这标题是十分明确了。接着我们看第五段，他说："小我会利用身体来暗算你的心灵，也就是说，小我跟身体密谋了，conspire 密谋结合起来，然后来阻挡你的心灵。" 那也就是说，它让我们去认同这具身体的意思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我们是心灵，那也忘掉心灵里面曾经发生的问题，也就是分裂。那当然也彻底忘掉心灵里面还有圣灵的思维这一套思想体系，因为这些都是会严重威胁到小我存在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小我一直要让我们去认同这具身体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处在轮回的过程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段。第六段他说，请听一下圣灵针对小我所有问题所给的唯一答复。好，那这边可以把唯一 圈起来。好，就是说小我不管问什么问题啊，其实圣灵给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你是上主的孩子，是他天国内的无价之宝，因为他已把你创造成他自己的一部分。除你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命存在，只有你才是真的。那你看这个唯一答复可以接到下面的第三句，即使你曾选择活在噩梦里，上主会将你由虚幻的梦中唤醒。好，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那我曾经在几年前上课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做梦梦到自己被恐龙追，那怎么办呢？那哇，跑啊，拼命的跑。诶，当然不是。做梦梦到被恐龙追，唯一而且最好的做法就是醒来啊。只要醒来恐龙就不见了。这就是这段文字的意思啦。唯一的答复就是醒来，然后觉醒于你的实相，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因为接下来他说，你一听到他的声音便会苏醒过来，梦中的一切顿时烟消云散，就是梦中一切的问题都会烟消云散。接下来第七段第六句他说，你与上主一般千古不易，因为你与他一般的真实，只是你心中一度拥有的肯定，如今已沦为一种肯定的能力了。这一句话读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可是又很玄，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刚好昨天晚上佩璇有问我这句话的意思了。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你读第八段，好，他其实就有解释。第八段最前面他说，你一把这些能力带入存在领域，生命的不确定性就开始了，因为能力只是一种潜能而非成就。所以 ability 呢，这个能力，好，在其一个人他是认为它是一个潜能。那这边的成就呢，就是他下面所说的，指的是已经完成的结果。所以呢，潜能这个东西，我们打个比方吧，譬如说，我讲说我有能力可以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那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通常我并没有在弹那首曲子，对吧？我只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潜能。我有潜力可以弹出这首曲子。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心灵是具有宽恕的能力的，但这并不表示你现在就已经能够就已经完全宽恕了，而只是说我们肯定说你有这个能力。那事实上宽恕的能力也就是他上面所说的肯定的能力，就是去肯定我们的实相，肯定我们的圆满，肯定我们的纯洁无罪的那个能力。当然我们在实相里面就是已经拥有肯定了，但是掉入幻象的时候，我们从肯定掉入，就是说坠落到现在拥有的是肯定的能力。那下面的第九段呢，它其实是承接上面而来的，但是它的翻译我不太晓得为什么它要把一个字翻成好几个不同的词，就是第九段最前面的那个技能其实也是能力同一个字，而且这边应该是翻成一些能力而不是某一能力，因为它是 abilities 是复数，有加 s， 所以通常我们也不会把宽恕翻译就是讲成是某种技能还是技巧，因为其实宽恕是没有技巧的，但它是需要学习的。那在奇迹课程里面它也常常就说新版的翻译也常常把能力跟力量呢就是混淆的翻在一起，混杂的翻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因为 奇迹课程里面它对力量跟对能力是有区分的，那你要看能力的定义就是在这节第八段我们刚刚有说明过。那力量呢，它的英文是 power， 能力它的原文是 ability， 所以下次你如果读到类似的词但是觉得有些怪异的话，那你不妨翻翻原文，原文会显得十分的清楚明确。因此第九段它读起来是说，你必须先培养出一些能力才可能发挥其用，这一原则虽不适用于上主的造化，但对你打造的世界却成了最仁慈的出路。意思是说，这些能力在上主的造化里面是不需要的，毕竟你在上主的怀抱里面是没有什么好宽恕的，但是在你打造的世界因为是需要宽恕的，因此你能够习得宽恕的能力，这是一条最仁慈的出路，这是这句话的意思。